这周的经文在利未记14到15章，列王记下7章3到20节，马可福音5章24到34节。这段经文的主题的希伯来文叫 Metzora， 意思是大麻风病人。这个词来自于利未记14章第2节，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，其力乃是这样，要带他去见祭司。这里长大麻风指的是大麻风病人，希伯来文是 Metzora， 大麻风病的希伯来文是 Tzaraat。 在利未记12到13章讲到大麻风 Tzaraat 的时候呢，我们讨论到大麻风跟死亡是相关的，所以是不洁净。第一，大麻风指的是一类会传染的皮肤病、发霉等等，它可以长在皮肤上，也可以在衣服上，也可以在房子里。大麻风是不洁净的，不仅如此，还会传染给别人，使别人不洁净。所以得到大麻风的人要被隔离，直到好了为止，才能回到社区。第二，大麻风病人仿佛是身体已经死了，所以大麻风病人要为自己的身体的死亡悲哀，他要撕裂衣服、蓬头散发、蒙着上唇，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为死人哀哭的时候所做的事。大麻风病人也是要这样做，是为自己的死亡悲哀。第三，皮肤上的大麻风就好像正在腐烂的尸体，大麻风和尸体和死亡都相关联，所以大麻风使人不洁净，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还讨论到大麻风预表的是罪，大麻风预表人的身体终将腐朽，所以罪我对我们的影响就像是属灵的大麻风，大麻风使人的身体腐朽，同样罪使我们的灵魂腐朽，带来死亡。所以大麻风就预表着罪，大麻风的病人虽然活着，仿佛是已经死了。有罪的人虽然活着，灵魂因着罪已经死亡了。大麻风病人不能够进入神的会幕和圣殿，有罪的人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。所以我们必先将罪除去，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得到大麻风是什么原因呢？从上下文来看，得到大麻风的原因是因为人犯了罪，神对人的罪进行的一个惩罚。就如圣经在民数记中所记载的，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，因为嫉妒摩西，就说了摩西的坏话，也就是 Lashon Hara， 恶毒的舌头。神惩罚他，使他得了大麻风，他必须与以色列人的众人隔离，在得洁净之后才能够回到以色列人中间。所以得到大麻风的原因在圣经里是因为神惩罚人所犯的罪，因此大麻风的病人需要与以色列众人隔离，因为这个罪会传染。就如一个人说别人的坏话，听到的人会继续再传给别人，这个罪就从一个人传到许多的人。犯罪的人需要在营外悔改，所以大麻风的病人需要被隔离，悔改之后得到神的赦免和医治，才能够重新回到以色列的营中。所以在这一段 Metzora 的经文中就特别讲到，当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得着医治之后，所要行的礼仪包括洁净、水洗还有献祭。在整个礼仪的过程中间，有一些的仪式是难以用理性能够完全解释的，但是我们也尽量从犹太的背景和经文中去解释这些礼仪的意义。第14章讲到如何洁净大麻风的病人。一个大麻风病人好了之后，他的洁净过程有三个步骤，先是在营外，然后是回到营内，最后是在会幕献祭。 第一步呢，就是他先要在营外得洁净，要为求洁净的人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、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。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，把一只鸟载在上面。我们这里要注意，这里需要的是活水，然后把鸟载在上头，鸟的血滴在活水中。第二只火鸟呢，要跟香柏木、牛膝草用朱红色的线绑在一起，一同沾于有鸟血的活水中，撒在那长大麻风病人求洁净的人身上，总共撒七次，就定他为洁净，然后把火鸟放回田野。做完这个洁净的条例之后呢，大麻风的病人就需要洗衣服，然后剃去头发，用水洗澡就洁净了。这些洁净的礼仪都是在以色列人的营外所完成的。完成第一个步骤之后呢，第二个步骤就是这个人回到营中要再次得洁净。他回到营中不能够直接回到家里，要在自己家的帐篷外居住七天。第七天的时候，再一次把头发、眉毛、胡须并全身的毛都剃掉，然后再一次的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才完成了第二次洁净的礼仪。大麻风得洁净的礼仪的第三个步骤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会幕的献祭。第八天，他要献上祭物。前面洁净的过程的七天代表的是完全，就像神创造世界用七天一样，所以是一个完全的洁净。这里第八天代表一个新的开始，也就是这个大麻风病人得医治之后，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人，有一个全新的开始，就好像从死里又复活，重新开始一样。献祭的过程是这样的，先献上一只公羊为赎愆祭，和一罗格的油在神面前做摇祭。赎愆祭要归给祭司，献赎愆祭也说明这个人是有了过犯才得到大麻风的，所以需要赎罪。祭司要取赎愆祭的血抹在这个人的右耳垂、右拇指以及右脚大拇指上，祭司左手要取些油，右手沾着油对圣所弹七次，然后将油抹在人的右耳垂、右拇指、右脚大拇指的血上，剩下的油祭司要涂在人的头上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这个赎罪的过程如同案例祭司的洁净的过程一样，祭司为这个人献上赎愆祭之后，还要为他献上赎罪祭、燔祭和素祭，这个人就洁净了。整个会幕献祭的过程都代表大麻风病人是一个有过犯的人，他是死而重生，罪得到了赦免。大麻风病人在营外洁净的礼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第一，香柏木是一种不会朽坏的木头，预表着永恒。比如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用的木头就是香柏木，是黎巴嫩的香柏木。所以在这里香柏木绑着火鸟，预表的是活着，不会朽坏。第二，这里要用活水，活水必须是河水或者雨水，井里的水不是活水。活水预表的是生命，因为在以色列地若是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。第三，第一只鸟的血滴在活水中，血跟活水的混合代表着重生。第四，牛膝草沾着血洒在身上，就像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洒在门框上一样，使人的罪得赦免。这里是鸟的血使人得洁净。第五， 另外一只火鸟被放掉，就好像赎罪日献祭的时候有两只羔羊，一只是代罪的羔羊，被杀献祭，将人的罪除去，另外一只被放掉了，预表着人的罪被带离神。因此这里献上的两只鸟，第一只是除去人的罪，使人得洁净，第二只预表人的不洁净已经被带走了，神不再纪念了。这里特别说明圣经中的水洗，水洗必须是用活水，雨水是活水，河水也是活水。洗礼的时候，人要浸到水中，水大概到人的胸前，然后屈膝三次，整个人浸泡在水中。一般的水洗是自己洗的，以色列人要献祭到圣殿朝见神之前，都必须先要水洗洁净自己，才能够献祭去朝见神。以色列人在过节期如逾越节之前，也先要水洗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。祭司服侍神服侍献祭之前都要水洗，所以祭司是常常要水洗的。每个妇人她在经期之后都要用水洗得洁净。总而言之，水洗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中是常常可见的。在新约中，水洗的礼仪很少提到，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常常这么做，习以为常，所以不需要特别的说明。总而言之，水洗预表着死里复活。在耶稣的时代，外邦人加入犹太教的时候也要经过水洗。当一个外邦人进入水中，代表他外邦人的身份死了，从水中出来就重生为犹太人。耶稣基督的洗礼也是一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，当人进入水中，有罪的身体和基督同死，从水中出来就有复活新的生命。所以活水洁净人的身体，预表的就是耶稣洁净人的生命，洁净人的灵魂，使人得以重生。在利未记的14章33到57节，我们看到房屋也会染大麻风，也需要得洁净。房屋的大麻风跟衣服的大麻风是类似的，都被认为是神对人的罪的警告。当一个房屋有大麻风的时候，祭司就先要观察。他观察有两个重要的原则。第一，就是灾病是否已经深入到墙壁里，如果是，那么这个就是大麻风。第二，就是灾病是否扩散到别的地方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大麻风。如果大麻风是在一块石头上，就要把这个石头挖出来，再把它的泥灰都刮掉，整个房子的泥灰都要刮掉。这个石头和泥灰都要丢到以色列人的城外，不可以留在城里，免得污秽了整个城。房屋要关锁七天，如果祭司再进去检查，灾病在房子里发散了，原来的灾病只在一处，现在扩散到别的地方，那么整个房子就为不洁净，需要被拆毁。拆毁了以后，房子里所有的石头都要丢到城外，曾经在房子里面的人就都不洁净，曾经坐在躺在里头吃过饭的人都为不洁净，就要用水洗来得洁净。如果祭司查看过大麻风没有发散，那么房子就需要得洁净。房子洁净的方式和人是一样的，都是用两只火鸟，用一个香柏木，还有一个红绳子，还有是牛膝草。大麻风房屋洁净的条例让我们看到，房屋的大麻风是因为人的罪而引起的。我们看到神不仅仅不允许大麻风污秽以色列人，甚至不允许大麻风污秽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，因为大麻风预表的是死亡和罪，而且是会传染的。 列位记十五章讲到漏症患者洁净的条例。漏症是一种疾病，这种疾病导致血流不止，还会传给别人，是不洁净的。漏症人所做的、所碰的、所吐的都为不洁净，碰到的人也不洁净，到晚上需要用水洗得洁净。漏症的人痊愈要等七天，第八天献上两只鸟为祭，一只为方祭，另外一只为赎罪祭。除此之外，男人的梦遗、交合都不洁净，到晚上需要用水洗。女人经期不洁净七天，床和所做的都不洁净，摸到的也不洁净，到晚上要用水洗衣服和身体得洁净。女人的漏症也是类似，洁净的过程也是类似的。不洁净的人不可以进入会幕，更不可以献祭。十五章的最后讲到以色列人要与不洁净和污秽隔绝。十五章三十一节说，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，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，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。神要求以色列人与不洁净和污秽的事情隔绝，其中的目的就是，第一，防止以色列人不洁净而玷污神的帐幕，因为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神所在的地方和神所在的周围都不允许任何不洁净的存在，所以以色列人与神同住就要持守洁净的条例。第二，防止以色列人因为不洁净而死亡。神是圣洁的，任何的污秽不洁净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存在，所以会遭受神的审判而死亡。所以以色列人需要遵守洁净的条例，他们才能够与神同行，与神同住。我们对利未记一到十五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利未记一到十章讲的都是献祭的条例，神告诉摩西献祭的条例，然后摩西执行这些条例，设立亚伦为祭司，然后亚伦承担祭司的责任，就开始献祭。利未记十一到十五章讲到洁净，这个洁净跟献祭紧密相关，因为人要献祭必须先得洁净。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是圣洁的，人只有通过献祭才能够得以圣洁。献祭的目的是要将人的罪除去，人要能够献祭，自己必须是洁净的，所以洁净的条例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让人记住神的圣洁，让人能够生活在神的圣洁中，能够活出神的圣洁，能够与神同行，能够与神同住。这周的先知书是在列王记下七章三到二十节。列王记下七章讲到的是先知以利沙。列王记下的第六章讲到亚兰王便哈达带领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，结果撒玛利亚被围困就有饥荒，甚至有两个妇人彼此吃自己的孩子。在这个困难的时候，神拯救他们。神怎么拯救他们呢？神就让亚兰人以为有军队来追杀他们，埃及人来攻击他们，他们就逃跑了，神就拯救了撒玛利亚。这个时候有四个大麻风的病人住在城外，他们看到亚兰人空荡荡的营旁，他们就进去吃了喝了。但是他们想到，他们若没有告诉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有罪了。于是他们就把好消息报给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出来得到亚兰人遗弃的东西。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是，长大麻风的病人把好消息报给以色列人。在福音书中我们也看到，大麻风的病人得耶稣医治之后，也把好消息给别的人知道， 告诉别人神的国近了。这周的新约是在马可福音5章24到34节，这里讲到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得了医治。患血漏是这周利未记中记载着一种不洁净的病。这里讲到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反而更重了。这样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是不洁净的，她用尽了所有的积蓄，所有的钱财，希望能够得到医治，却没有。但是她听见耶稣的名字和他所行的事，有一天耶稣走过的时候，他就来到耶稣的后头，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衫。他摸的时候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衫就必痊愈。结果神迹真的发生了，这妇人的血漏立刻就干了，他身上的灾病就好了。这个时候耶稣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，就转过来问说，谁摸我的衣衫？门徒就对他说，这么多人都拥挤在你的周围，你为什么问谁摸我呢？这个女子知道自己所做的，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他自己的实情。耶稣对这个女子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我们看到患血漏的女子，她对耶稣的信心使她去摸耶稣的衣裳，于是她的血漏就得完全的医治，她就得到洁净，她的信心就救了她。这个著名的故事背后其实有两个重要的背景，是跟犹太人相关的背景。第一，妇人摸的是耶稣的衣衫穗子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也记载同样的故事，但是多了一些细节。马太福音9章20节这里说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衫穗子。她摸的是耶稣的衣衫穗子。什么是衣衫的穗子呢？衣衫的穗子在希伯来文是叫 tzitzit。 tzitzit 就是一个蓝白相间打结的一个穗子。摩西的律法要求每个以色列的男子都要佩戴 tzitzit。 在民数记15章38到39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，你们佩戴这穗子，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淫邪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这里衣裳边上的就是衣服的角落，希伯来文叫 kanaf。 衣裳的角落上面做的穗子，希伯来文叫 tzitzit。 耶稣的时代衣裳是四方形的，四个脚上有四个穗子，中间挖一个洞套在头上。当时的衣裳就是这样。神要求以色列人佩戴衣裳穗子的原因，是要让他们记着神的律法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淫邪。所以当妇人来摸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所穿的衣服是带有穗子的 tzitzit。 我们看见耶稣他完全遵行神的律法。这段的第二个背景是跟弥赛亚的翅膀是有关的。当时的以色列人相信弥赛亚是公义的太阳，他的衣裳有医治的大能。这是来自于马拉基书4章2节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原文作翅膀，有医治之能。马拉基预言将来的日子，神为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兴起一个公义的太阳。这公义的太阳是谁呢？ 就是弥赛亚。这里说他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。弥赛亚的翅膀有医治的能力。弥赛亚的翅膀是什么呢？这里的翅膀的希伯来文叫 kanaf。kanaf 就是我们刚才在民数记读过的衣衫的边上带有 tzitzit 的那个部分叫做 kanaf。所以以色列人相信弥赛亚是神预备的公义的太阳。公义的太阳就是公义是从弥赛亚发出的，让人可以感觉得到，让人可以知道的。弥赛亚衣衫的穗子有医治的大能，所以这个妇人她就如此的相信。当她听到耶稣所做的事，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。当耶稣来了，她就挤到他的后面去摸他的衣衫的穗子，因为她心里相信耶稣就是公义的太阳。当他这么摸他的衣衫穗子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就使他得痊愈了。所以耶稣才会回头对他说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你的病得痊愈了。这周经文的讨论，虽然我们没有得到大麻风，但是在真正认识耶稣之前，就像大麻风的病人一样，在最终死了。但是耶稣亲自担当我们的重担，背负我们的罪孽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着耶稣我们从死里活过来，有新的生命。请分享你对这段经文的领受。第二个讨论，神要他的子民像他一样圣洁。大麻风导致不洁净，而且会传染给人，所以神要大麻风的病人离开人群，也要将染大麻风的房屋从以色列人的住处除掉。同样，神也要他的教会像他一样圣洁。今天的教会要警惕哪些像大麻风一样的罪呢？这些罪会传染给别人，污秽整个教会呢？教会应当如何处理呢？愿神赐福给我们。